Hello， 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这是一个探讨心理和自我成长的节目，提供你知识、积极思维以及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的 How To。 我们来到了2022年初了，我们节目呢也正式迎来新的单元，就是由我那更好的另一半 Carden 现在正式的加入我们，成为固定的特别来宾。
耶、yeah, 我被 promote 了，我升职了、我有固定的这个 podcast、
yes. 是，然后你现在会固定的会出现在我的 studio。
对，
然后不是来叫我赶快回去
睡觉
而且继续待在我的洞穴里面。
我发现你的 studio 就是变得好干净哦。
对呀、特别迎接你来呀、
真的耶。
对呀、
好感动。
照顾不周、请多多包涵、
那个好，
水自己倒。
我以为有酒
我早就说嘛，其实我们是可以准备的啊。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喝完一杯，然后小朋友去睡觉，然后我们就决定说，哎，那来录个 podcast 跟大家聊聊分享在、新的一年刚开始、有什么对自己的生活啦或者是环境的啦一些大扫除。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有关自我整理，或者说整理我们的环境。那这是我跟我们的 podcast 的制作人 Kira、我们先讨论了一番呢，我们想说是 Carden 特别擅长些什么。那其中的一件事情呢，我说、我老婆绝对非常擅长的就是收纳。
我很爱收纳、擅长我觉得不至于，但是我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找方法，然后让环境收成我想要的样子。
对，不过真的可以说就是收纳是一个你的，可以说是你的 passion 吗？
可以算是。没有，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如果你没有收纳好，其实你会发现非常多的不便。然后我其实是因为我很不喜欢做一件事情被卡住的感觉，例如说东西找不到啦，或者是说哎，明明这东西应该在这里，它为什么被放到别的地方，就我可能要花 double 的时间去找它，就是我不喜欢这个感觉、所以每一次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要怎么样改善，然后让这样的状况不要再发生。
对、听起来好像我们东西很多或者房子很大哈，其实
没有
都没有，
不用，我们有小孩，因为小孩真的东西会乱放。
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如果你要保持你的房间房子要整洁的话，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让老公跟小孩在里面。
对我之前还跟小孩说，就是我之前有喜欢一些那种、在美国的 YouTuber， 他们就会拍一些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都非常的 clean， 然后非常的简单。然后我就看了几个影片之后，因为芊芊也会跟我一起看，我女儿芊芊也会跟我一起看，然后我就跟芊芊说，我说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 YouTuber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然后芊芊就看我说什么，我说他们都没有小孩对
well, 我们
就是自己生活，因为自己生活比较能够把这个生活的状态 keep 在你要的样子。那当然生活中成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要更花心思。
当然这是一个、回不去的梦想。
哦，
对不对？
当然是、是幸福的负担，幸福的负担，甜蜜的负担
所以呢我们接受现况，就是有老公有小孩，我们一直有每一天都会
Very happy,、yeah.
都会有很多的走动，很多东西的移动。
是、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准备了六个问题。那有一些呢我们两个人可以互相来讨论，有一些呢就比较算是我来访你。
好啊，
好不好、OK 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喜欢桌面干净，因为比较容易专注，那有些人则是会不知不觉的桌面会变得非常混乱。那在这之中呢他们反而觉得能够激发自己的创意。那请问我们两位是属于哪一派的呢？我先问你咯。
我其实还蛮折中的，因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桌面 always 保持得非常干净、因为会有一直有新的东西进来，不管是信件啦、包裹啦，或者是要处理的一些文件等等。但是我尽量在这个乱当中，我觉得譬如说每个月的月底我觉得好像是最忙的，因为你有很多的 paper 要处理，那那个时候我就会容忍我的桌面有一定的乱的程度，但是我一定会有一个架子，这个架子就是说我有一栋代办的，它一定会在上面，不然的话它就是会埋在就是各种各样的纸类当中。但是譬如说月底这个时间一过完以后，我就会花一天，我就不能说一天啦，就是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把它全部都 收干净。
我知道，
就是、对，
你
就是
毛起来。
对，我就是毛起来，就是说它可能会从一个状态是超乱，你就可能经过的时候就天啊，那边怎么就是乱成这个样子？然后到可能你我忙完以后的某一天来看，就是全部都已经东西都不见了。
我非常知道，
就是、对，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每次毛起来的时候啊，我的房间里面就会突然多很多东西。
那是因为东西你都没有拿过来你这边，然后都堆在我那里啊。
其实如果我有落任何东西在房间里面的话啊，那就突然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在我的洞穴，我的 studio。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个方法，我觉得你应该要放一个大箱子在你的 studio。
嗯，
怎么样？
你说大箱子对不对？
对、啊、
好，我这边我就在讲了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好，我的状态呢其实跟你也差不多。
嗯，
我的房间很容易乱，
对，
因为进来的东西真的很多。
对、yeah。
但是呢，我每一次如果要做比较重要的一件事、例如像是今天要跟你录 podcast， 对不
对？
我们需要一个很干净的桌面。那你要想，
其实没关系，
这个、
因为录 podcast 大家也看不到，所以其实就很乱。
我
也可以
录，我觉得我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等一下让我来解释一下
okay，
因为这有一个心理的原理在、在背后的。
OK， 好好好。
但你看，现在桌面干干净净的，
很舒服啊、
平常在上面的东西跑哪里去了呢？
柜子里吧，我想。
通常呢就会是准备一个大箱子，然后就会放到箱子里，然后这个箱子就会放在一个我们平常看不见的地方。
嗯，
这时候呢我就发现很多东西就这么不见了，
因为就找不到
了。那个箱子真的是一个黑洞，我觉得它通往一个元宇宙、一个次元空间这样。
嗯，你知道我今天其实刚好在滑那个 Netflix 啊，然后就看到两个纪录片，就是其实都关于极简生活，然后我看了 trailer 之后其实我不敢把它打开来看，因为我怕我一旦打开来看之后我就会想要疯狂的收东西、对，所以我就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忙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一定会看，因为它其实有一个 concept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他说你每天从你的抽屉里面拿一件东西出来丢掉，连续30天。 但就是如果是你每天很 routine 的做这件事情，其实你三十天之后你会处理掉比你当初预设其实更多的东西，这个我觉得算是我会放在我的新年新希望里面，
每一天淘汰一个东西，
对，一件东西。但是因为你在淘汰，例如说像他那个人，他可能今天他是要淘汰两件衬衫，但是因为他在淘汰衬衫的时候，他看到旁边可能有很多可能不穿的衣服、他就一并处理了。对，我觉得、
所以也不需要是一天一件东西。
对，但是他最 original 的 idea 就是说你只要一天从你的这些抽屉、你的柜子、找一件东西，就是你很久没有用的，把它处理掉，
不管大小吗？
不管大小、我看好多那种，我就看好多那种，譬如说很多的线插头是已经不知名，可能电器都已经坏掉了，但是插头还在那里。
哇，
像这种东西。
那我跟你说，我的东西啊大概可以淘汰到那个2026年。
对，但是你要开始，我觉得我们最难的都是你开始做这件事，所以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很多时候东西很乱，你真的就经过的时候你就看他一眼然后就走过去了、然后可能三天之后你回来你就会觉得非常的 frustrated， 就他还在那里，可是你可能也无力去处理他、对，所以我觉得一天一件压力比较小，或许可以从这边开始。
这个 tip 还不错。那当然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算毛起来会整理的，
对，我们都是
这样。那通常其实毛起来的时候都自己有一段时间，或者是呢你要进行一个比较重要的 project。
对，
那我以前常常发现自己会用整理空间变成是一种拖延时间的
没错
借口。
你本来可能对，因为你本来可能只要整理这一个柜子，结果后来变成为什么四五个柜子都很乱，因为你就把东西开始大搬封，然后发现整个房间都已经没有章法了这样子。对
So 我们两人应该都算是蛮相同的啊，就是我们喜欢整洁的空间。但空间呢会不知不觉的会变乱，
会变乱。 对，它可能会乱个 maybe OK， 两个月，然后突然有。
那你觉得
两个礼拜是很干净的？
那你觉得乱一点的空间会给你更多灵感吗？像有一些人
不会耶，我完全不会。其实我觉得在乱的空间，为什么我会一直喜欢收纳？是因为有时候我在一个乱的空间当中，我会觉得非常的繁杂。所以当我的工作环境其实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譬如说我会去那种共享空间。 的上班的地方上班、
嗯、
或者是我会到图书馆，我们楼下那个社区的图书馆、
嗯、
就说当我需要真的很 focus 做一些思考啊计算啊等等，我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
Very true，
不然我就会开始想要收这个弄那个，然后我没有办法 focus。
嗯嗯，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桌面可以整理得这么干净的，其实背后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原则，是因为之前我看过蛮多书，例如像是 Cal Newport Deep Work、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深度工作、啊、这些深刻工作等等的，那他们里面都在讲说如果你想真正专心的话，那么你视觉所扫到的环境一定要是很整洁或者说极简，
嗯，
没有太多是你一看到的时候，例如说我这边我看到一张纸上面写了一些笔记，但这个跟我的节目没有什么关系，
是
无论如何你都还是会有小小的分心、
嗯、
而这些小小的分心累积起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分心，就会让你比较难专注、
嗯、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专心工作的话，那整洁的这个工作
环境其实非常
重
要，
对，
其实我们告诉小孩也是啊，就是像 Lucas 我们儿子就是一个比较没有办法专心的孩子，所以当他在做作业、哦、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旁边真的就不能有任何东西，
对
对，就只能有他当下需要做的、
这个、这也是我们从他比较小的时候 从两三年前我们就一直在训练他要有这个习惯， 对，所以旁边可能会很乱，但是起码他视觉上面能够看到的书桌的这个空间是整齐的、
嗯、所以我刚突然想到说哎，那以后是不是我们就把东西堆到一边，然后我们要准备很多就是那种比较漂亮的布，然后就是当你真的要工作然后你又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时候，你就把东西全部推到旁边然后用布盖住假装没有看到，然后就可以开始比较 focus 工作。哎，我下次试试看这个方法有没有用、
yeah.
对，
好，第二个问题、哦嗯、有些人主张你的环境就是你内在的投射，因此呢会建议心情烦躁或者低潮的时候可以试着从打扫房间开始来自我整理，我们刚才就有聊到这个、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帮助的、
yeah.
是真的。
也有人主张要创造一个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环境，那我们怎么看待这样子的想法、
oh,
我们讲怦然心动的环境、哦、就平常我们又如何创造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环境。
如果有在 follow 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非常喜欢插花，然后我之前疫情的时候开始养植物、
嗯、哼，
我觉得植物花就是是一个可以让一个环境变得让人家怦然心动吧。我觉得就是即便我们今天把地方收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但是我觉得少了那一盆花或是植物它还是一个比较死板的地方。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在工作或什么的时候，我其实也都会把一盆可能小的盆栽什么移到我的电脑旁边、
嗯、
我觉得那会让我的那个整个环境是更舒服的。这个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小小的 tips 啦。
对， 对，而且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成家之后了、啊嗯、这不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之前就跟彼此住了蛮长一段时间，
对对，
但那时候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养猫，然后一部分也是我们当时的生活，
我觉得那时候对，因为
那
时候
那个状态不太一样、哦、但我们当时真的是什么植物都养不活，
哦，真的真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即便刚搬来这里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养了一些室内的植物也真的养不活，
对呀、啊。
但后来我就有一个结论啦，真的是太多的爱 too much love， 因为那时候很怕它死掉就会一直浇水，但其实很多的植物真的不需要这么常浇水，
就像小孩一样。
嗯，小孩好像没有 too much love，
不要给他 too much love， 给他该有的照顾，
嗯，
对吧？
对，
所以你喜欢放植物，喜欢插花，插花也是近年来的一个嗜好。
对，
我以前从来没有特别去关注到花，
嗯，
自从你开始插花之后，我发现，哎，真的室内空间变得非常的不一样。
对，因为我们家比较白嘛，那当初也是因为不晓得说未来会喜欢什么样，所以我们把家里面的装潢都是原木色跟白色。那我觉得随着季节你放一些不同颜色的花，其实也会给你自己带来一个不同的心境。真的像我夏天我就很喜欢浅蓝色粉色浅绿色的花，可是秋冬我就会喜欢橘色紫色，就是一个让你自己会觉得说，哎，这个心境跟状态跟着季节而改变，然后也会觉得比较不枯燥，就是有一些变化的感觉、
嗯、当有新鲜的花进来的时候，那的确室内的样子好像添了一些新的装潢。
嗯，而且我觉得插花也是一件非常疗愈的事情，就刚刚我们讲到说就是怎么样整理自己的内心或什么，有时候烦躁的时候你静下来去做一件事情，
嗯哼，
我觉得插花那种慢慢的这边高一点，然后那边可能弯了一点，因为花每一朵真的是不一样，
嗯，
所以它的转向什么的，你就是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蛮疗愈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与其说我们创造一个怦然心动的环境，我们创造一个自然心静的环境，我自己感觉
嗯，
一些花一些植物这个创造的氛围其实让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可以觉得是比较平静的。
嗯，我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我到现在我觉得都影响我非常非常深，他其实有一个人算是一系列的短篇故事，然后其中有一篇故事他就是讲到说有一个人他家里非常非常的乱，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要整理，然后有一天他就买了一束花回家，他就发现他的家乱到跟这个花完全没有办法匹配，没有办法搭，所以他就开始大扫除，为了这个环境能够配上了这一束花。我觉得那一篇短篇故事其实影响到我蛮深的，就是我现在常常会觉得说真的有一件物品进到了这个环境会让你想要为它改变。
这个确实，我们有些时候你添了一个特别心爱的东西，你反而就会为了这个心爱的东西再去改造你的环境。
嗯，
来，
嗯，
好，那第三个问题。
好，
一家人生活会有各自喜欢的风格。Very true、right? 先生喜欢的摆饰呢对太太来说呢却无感。 Well, 我不晓得你走进来我的 studio 会不会觉得无感，你看这么漂亮的这个监听喇叭。
哦，对啊，我们之前不是有一对喇叭。
哦，对啊，我觉得很好看啊，你就怎么样看你就觉得碍眼，然后最后我还是就非常淡然的把它必须抱到储藏室。
对，因为那两只喇叭，因为我们家之前其实有一整组可以说是五声道的音响系统，然后当初其实我们搬家进来的时候，我其实很想要的是很小然后安在天花板上面都看不见的喇叭，因为我觉得这样环境看起来其实是比较干净一览无遗。但是刘轩那时候他就选了一整组，他就是其实声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他光是两个那个叫什么喇叭，
那个左右声道喇叭、
okay.
就是最重要的两颗喇叭。然后因为你真的觉得他们不好看，所以最后呢我你想我们现在 5.1 声道，
对，
我们现在少了左右两个最重要的声道。
我觉得或许因为我的耳朵真的没有这么敏感，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声音状态还是非常的好。但是你说我对我们两个的那个偏好不一样，但那一个左右喇叭在我们家有十年了，超过十年，然后最后我就是拜托你把它搬走，但我也给了你十年的时间。
所以十年之后你还是没有习惯他们的存在。
真的没有，因为我一直觉得有更好看的选择、
oh、
因为我觉得家里的环境当然我觉得声音非常重要、嗯、但是我觉得造型也很重要。
我觉得他们的造型很好看啊，
他们给我的
原木还给他，
它太重了，它的颜色它是那种樱桃木的颜色，其实对我们家来讲有一点重。
对，
而且因为它本身非常重，所以每一次我要譬如说我一个花放在它旁边然后放不下，我要移它的时候我也移不动，所以
我不是用眼睛看声音的，
对，但是我是眼睛看环境的。
对，你是用眼睛看声音的，所以
我不是用眼睛看声音啊。我是用眼睛看环境，因为我觉得声音，我觉得在我们家的环境我觉得已经蛮好的了。好，所以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家里面是这样子，就是老公买了一些什么发烧音响啊，或者是很厉害的什么音响、
嗯、
左右声道通常都是两颗很大的东西，
嗯，
然后通常呢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做的造型呢就是给你方方正正的，因为觉得那样子就是看起来比较专业，
嗯，
结果摆在那边呢其实它的确会影响动线，这一点我必须说 yes，它会影响动线，但我们男生看的时候我们就说可是他们的声音，哦天哪，
但是 我相信他绝对有，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事物都一定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我绝对相信我们可以找到、
嗯、
因为我觉得一组音响我们用了十几年、
right.
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淘汰掉，只是把它搬到办公室去用嘛。那我
他们没有被使用
你可以把它 set up 起来。
不过 OK， 我说我可以，我也可以折中的让这件事情就完全让步，因为我有我的洞穴， 然后在这里我有我的监听喇叭，
对，你监听喇叭超大，我完全不 care 你的监听喇叭在那边有多大。
我跟你说，在这个监听喇叭这个里面，你会完全融化进入音乐的世界。
OK, I'm very happy for you.
OK, 好，言归正题，我们这里在讲到美国影集 Friends, right,六人行，
对，
这里面有那个 Monica 跟 Chandler, 对不对？然后两个人呢，因为公寓里面这个一个房间，这 Chandler 呢就看到这个房间，就想要把它变成游戏房 ，Monica 就想要把它变成是典雅的客房，结果两个人呢就争执不下。
OK,怎么办？是不是？
对啊，
怎么办呢、啊？
对你来说，像是我刚才讲的，功能重要还是？视觉重要。
哦，如果说是这样的状态，我觉得我会投就是 Chandler 一票，因为雅致的客房，我们有多少时间会真的有客人需要来家里面住？但是如果是一个游戏房，如果以我们家的状态，它就会是全家其实会常常使用的地方。那我就会，我觉得是功能性。但如果说他要把那个游戏房弄得很，你知道，电竞或什么的，我可能也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功能是为优先，然后再来就是造型。
所以你真的投 Chandler 一票？
我会耶，如果说以我们家现在的状态来说。
好，太好了，谢谢
你。嘞你嘞？
Yeah, 我也投 Chandler 一票，
是不是？对 啊, 对啊，我还是蛮理性的，我不是只是看外表好吗？
OK, 好，第四个问题，这个就直接访问你了。
哦，好。
Carmen 平常在整理环境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规则吗？
哦，我有什么样的规则？
比如像是有些人会为自己设一个时限，30分钟内你会专注的清理某一块地方，
会
等等。
我觉得时限我一定会给自己，因为如果你不给自己一个时间的限制的话，你就会无限轮回的一直下去，就说你可能整理完这边又想到那边。所以我通常就像刚刚讲到，我可能乱了一阵子之后，我就会给自己可能一个下午，我会跟自己说 OK, 今天的吃完午餐的可能两点到五点，我就是整理这块区域。不管有没有整理完，我都会告一个段落，因为后面还有别的事情要进行。对，所以这个算是我的规则。然后我通常会在事前，因为一个地方会乱，它通常是没有适合的收纳的物品，它会乱。所以我其实在实际动手整理之前，我会先去规划这个地方我需要哪一些器具来整理，全部都就位之后，
对，
我才开始动手。
这一点是 我也蛮想知道的，因为我知道你常常会买到一些器具，收纳的架子啊，或者是或者一些盒子啊，箱子啊，这些等等的，造型都蛮漂亮，你都是怎么找？
大部分其实一开始我是先网络找，因为网络的 keyword search 是比较，比如说你知道你想要前开式的啊，你想要什么样的材质啊，你想要的那个样子跟它的功能的关键字去搜寻，那基本上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选择，然后你再一个一个选择去看，因为网络上就是你一次都可以全部比较嘛，然后你就看你要的尺寸，你要的样子，如果你真的不确定，你就知道它的通路在哪里，然后通常到譬如说什么 Crane Barrel 啊，或者是 IKEA 啊，或者是甚至 B&Q他都有很多的选择。那还好，你知道我们公司在内湖嘛，所以我就有时候趁中午啊或者是休息的时候，我就绕一圈，差不多就比较一下，我就可以买回来，然后就可以开始着手。对，
所以你是会先规划好要怎么整理，然后再着手开始整理，以免一边整理一边发现更多的东西跑出来，然后最后整理完了以后，那个空间反而比开始整理之前还更凌乱。
个人案是不至于，可是很多时候就譬如说如果你，
真的不至于，对你来说不至于啊，
我觉得不至于，
对我来说是至于，
我不会耶。所以你常看我在家里一直在拿卷尺量东量西的，因为尺寸很重要嘛。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更乱，你就发现譬如说你买的这个 container 它完全没有办法 fitting 你要的地方，就多一个东西出来了，那就会这为家里又占掉更多的 space。 所以我觉得事前的这个规划跟你可以实际去 plan 你要怎么去整理，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所以你会事先规划，
对，
想说要怎么整理，然后再着手开始整理。
对，而且事前规划其实有时候很久时间，真的我后来发现，其实像我之前想要弄小孩的房间，其实我后来发现我从真的想做这件事情到真的发生，我觉得有一年半，因为我都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完美的，不管是床啊或什么的，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动。对，然后直到我发现，这个东西都到位了之后，我觉得可以开始了。
哇、wow,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巨蟹座的脉，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脑子里面是 always 在想说，怎么样是可以让这个空间使用的更恰当。
好像在你的脑袋里面有另外一个平行的宇宙的空间，它是这个房间或者这个房子应该长的样子，那这些物品就一直都悬在那边，直到正确的到位了，
对，
然后你才会动手。
对，
所以那组喇叭在你的理想空间里面是不存在的，
真的不存在。
十年，
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一开始我就跟你说我想要买那个 Boss 的音响，你就坚持要那一组，所以如果当初其实买了 Boss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嘛，对不对？
那组真的是物美价廉，我跟你讲，你知道那组在国外要卖多少钱吗？
我知道你一直说那一组在
OK OK
对
OK 好啊。第五题啊，这个有些朋友大扫除或搬家时呢，看到家里面堆积如山的杂物会感到无力。Karen 会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堆积如山的杂物，那第一个就一定是要断舍离。我觉得断舍离真的非常重要，所有的杂乱都是因为不懂得断舍离而来的。所以当你要整理之前，要先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把你觉得生活中不需要的杂物先清除掉。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个更重要的课题是选适当的东西物品进到家中。这也是我之前跟你，我刚刚讲到为什么我在实际动手之前我会花很长的时间 plan， 是因为我不想要因为我想要整理东西而带进来更多我可能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宁缺毋滥。对，我宁愿没有我也不要乱买。
我在这边分享一个 我近年来也慢慢悟到的一个道理啊。那这个无论是看到你收纳或是看到一些收纳的节目，你都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收纳不是光把东西收不见而已。
对，绝对不是。
对，其实收纳呢是把东西放到一个理所当然的位置，
非常顺畅使用的位置。
对，就是对你来说你就想到哦，我什么，我伸手我要去拿一个什么东西，它理所当然就会在那一个位置里面。那像是对于厨房空间，那特别是这样，因为我们平常的烹饪的时候，
对，
一定就会香料比如说摆在什么地方，如果香料摆在一个很难去找的一个柜子的很深处，还要把那个抽屉拉出来，我跟你说那你就会很少用那个香料了。
对，不过现在其实厨具的规划都做得非常好，但是有时候就是顺手，譬如说像我就会分中式的酱料跟西式的香料就要分开来，因为这样你做中式料理跟西式料理的时候，你才不会，你知道要拿好几瓶你才可以拿到你要的东西。对，所以对，分类非常重要。
对，分类并且规划那个空间，来让你平常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使用习惯会跟你放东西的位置是可以尽量相符的。这个是我现在慢慢开始调的一个方式。
对啊，对，然后例如说你最常用的东西一定是在你的可视范围嘛，就是说因为我们最常用就是最容易拿取的一定是在你的就是腰部以上跟你的眼睛的这一段的距离，所以我们最常用的东西一定是放在这个区块。那如果说没有这么常使用的话，就是可以再继续往更高或是往更低去放，那这样子在平常生活当中也会觉得更顺畅。
平常呢也要养成这个，如果你少用的话，那么宁可把它捐掉或是淘汰掉，但不要让它一直在你的生活里面占掉这个宝贵的空间。
因为我们公司里面就有很多就是可能应该要淘汰的家具，但是你就还是一直让它放在那里。
家具，
对啊，
我在想说是那些黑胶，我说我那个黑胶，
黑胶没有，我已经对，我
对，
我已经问
黑胶那个不只是，
但是我觉得那些黑胶，因为它真的你的黑胶的收藏真的非常的大，那有没有可能你也让它分门别类，有一些你真的就是收藏你未必会真的拿出来的，我们可以往更不容易拿的地方。
老婆，
这个
你不晓得，我已经我之前我跟成品在他们的那个黑胶节的时候我已经办过两次的义卖会，我直接把大量的黑胶直接就义卖然后捐出去。对，这我已经做过两次了，但是每一次花很多的时间去整理，那现在剩下的这些也很难割爱，所以你给我再多一点时间好不
好
我有一天了，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在那边，我慢慢的去听。 可以再整理出来一些。
对，其实我们每一次去公司上班的时候，我们现在也有一个那个黑胶，你就每天，你就每一次去，你就把它拿一片出来听。哎，因为你后来我们现在去很多时候都是直接用手机播放音乐，对，你就每一次拿一片出来听，或许你也更有感觉，对不对？而且然后把你的那个心爱的喇叭 set up 起来，然后用那个来播放。
呵呵呵 ，OK 。OK， 我们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了。
嗯，
平常呢，从 Carden 的 Instagram 分享之中可以看到很多讲究的摆盘，还有居家摆设，所以想请问 Carden 是怎么培养起自己的摆设品味的？那如果今天呢是属于预算比较紧缩的小资族的话呢，会建议如何从小地方建立居家环境风格呢？
OK， 其实我从以前我就很喜欢看这种所谓的室内装潢杂志。我从我在念大学，我真的有一度我都觉得我好想去当室内设计师，但是因缘机会就没有。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太多就去做。我现在其实蛮后悔的，我当初没有朝这个室内设计师这个部分发展。
嗯，
那我就是看很多的这种杂志，然后后来因为网络现在非常的发达嘛，就是非常方便。然后我上一次其实在录给宣言的一个短的分享当中，我记得那时候讲错了，其实我不是从 Instagram 上面得到这些居家摆设的灵感，而是从 Pinterest。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因为现在 Pinterest 应该在台湾也蛮 popular 的，因为之前我刚才在用的时候它只有英文的版本，那我现在好像是有中文的版本，那它就有非常多的这种居家摆设的照片啦，或者说人家会分享啊，会从那边。所以像我之前在弄小孩的房间的时候，我就会找很多譬如说 Kids Room Decoration 啊等等的，用这种 keyword 去 search。 后来我觉得其实我们常常去住饭店，或者是现在其实台湾很多民宿也做得非常的好，你也可以再从这个住饭店跟民宿当中去汲取一些当中布置跟设计这边人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你实际真的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觉得那会更有感触。
嗯哼，
那如果是预算比较没有这么宽裕的话，怎么样从小地方建立居家环境？我觉得刚刚讲到的买东西要慎选，还是就是我们真的是宁缺毋滥，不要因为说哦，譬如说你要刚搬家啦，或者是刚到一个租屋处就想把东西填满。其实很多东西是一件一件你可以慢慢来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一开始要先选好你要的色调是什么。那绝大部分因为像我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不是一个太前卫的人，就是我对我来讲还是自然舒服的颜色最重要，就是大件的东西还是以大地色淡雅柔和的颜色为主。那你的软件譬如说你有时候可以用一些抱枕啦什么，如果想要有一些季节的变化或者是说风格的改变的话，可以用这种小的装饰家饰品去改变，但是我觉得整个大环境的颜色要先定掉。那另外我还会很建议，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买大件家具或什么的话，至少从自己的餐盘跟刀叉可以开始建立一个生活品味。因为每个人你每天都一定要吃，那虽然很多时候大家是外食族或什么的，但你回来把自己把这些你的买回来的食物放在一个漂亮的餐盘，或是你用一组就是你知道比较设计的刀叉，我觉得你会让整个生活的质感很快的就提升。因为你毕竟每个人都要吃三餐嘛，就是一天你一定会看到这东西三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会建议，我当初其实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从这样子的方式就是慢慢演进的，可以这么说。
嗯，所以你从大学毕业你就很注重这些餐盘，
对，
你所用的器具。
对，我当时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我也是就很在乎我的房子长什么样子，房间长什么样子。
嗯，
对，那时候还有室友也会跟室友讨论，但是室友其实蛮 free， 就全部都让我弄。
嗯，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刚搬家的时候，就为了自己组装一个柜子，然后夹到手就是大爆血，然后自己在那边坐那边大哭，然后说我怎么这么惨啊。对，但后来自己弄好了以后就觉得说哎，其实也是很值得。对啊， 嗯，
自己的空间自己打造。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不要被东西给框住。
对，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例如周年庆的时候你去买，说哇，平常你买这一个碗就要这样子价钱，你现在可以拿到这一组 哇，全部给你买回来，
嗯
啊，然后买了一大堆，说实在的，大部分的这些大碗啊或者什么根本不会用到，于是呢就占了宝贵的空间，
嗯，
然后这个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是从我跟叶宜兰老师的访问里面、我得到的一个他告诉我的一个观念，是他平常在旅行的时候他就会去注意一些比较别致的器皿，那每一个器皿他会挑选它，它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可能就那么一件，但是每一件都非常有故事。
是。
而当你在抽屉里面摆的每一件东西都是非常有自己的故事，你一拿起它们，你马上就可以想到一个美好的回忆的时候，那这时候自然你就可以开始搭配出一个属于你的一种风格。那这个风格可能它不是一个一整套的什么的英式的什么餐具，那个是不一样的概念，而是一种 mix and match。 但这个 mix and match 它是一个很有灵魂或者说很有个人色彩的一种方法，一种
我觉得 mix and match 真的是一个我自己真的就会觉得是 another level， 因为 我说真的一定要到品味有某一个真的是程度的时候才有办法，因为像我自己我都不觉得我有办法 mix and match 的很好看在餐盘上面，所以像我自己还是非常习惯是买一整套，就是说今天用这一套明天用那一套，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是目前我们家的东西我觉得我也很难去 mix and match， 顶多就是可能木盘跟陶瓷去 mix and match， 但是陶瓷本身不同的 pattern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而且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家就毕竟每次吃饭其实蛮多人的嘛，所以我觉得同样的碗盘什么的不管你在摆盘上面啊，或是你在清洗上面还是有兼顾到一些实用性啦，因为有时候你一个碗大一个碗小，有时候洗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很麻烦。
OK，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像我刚刚讲的说像小资啊什么的应该大家都生活都比较简单一点，那我觉得刚刚你讲那个叶兰老师方法我觉得就非常的受用，就是你在每一次去带回来，像我自己也会有之前譬如说出差啊出国的时候带回来，但那种通常都是说哎，你们大家都不在家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吃午餐或是我一个人在吃早餐的时候我才会把它拿出来用、对对，就是它使用的那个情境其实会不太一样。
嗯，
你看我们那时候跟小孩一起去那个英歌陶瓷博物馆不是做那个盘子吗，
嗯，
但是做法我觉得很有回忆啊，很有，可是我们从来不会拿出来用。
哎，对，他们现在在哪里啊？
在那个 大抽屉里面，就是我们也不会把它拿出来用、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是实用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其实纯粹就是因为跟小朋友一起嘛，那那个我觉得是收藏价值。
OK、好，所以对小资族如果你自己住的话的确可以，你可以挖比萨比一下。
对， 对，现在真的其实现在全台湾就很多这种专门卖这种器皿的地方，有些其实还不容易找到，因为有些是古董啊或什么，就是每一个时期都会有喜欢不同的风格，多去逛逛看看可以汲取一些不同的灵感。
嗯哼，多去逛逛多去看看、
对、
这点确实是一个我也很同意 的一种观念，因为
沉浸式，算沉浸式的那个汲取经验，
对，或最起码小两口里面要有一半是很喜欢去逛这些东西的。
哦，对啊，
我自己是不喜欢逛、或者我没有逛的那个习惯。
对，你就全心的交给我吧。
我是全心交给你啊。看连那个两颗喇叭都不见了。
我听出来浓浓的抱怨声。
没有，我已经释怀了。因为我有这边，你看这两颗 Quested 的喇叭。So nice.
Okay, very nice.
Yeah. So, 这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有关整理。
对、
有关收纳。有关 cleaning up，
就是对，而且新的一年啊，其实真的在这个时间点，就是收纳环境跟清洁环境，我觉得对一年就是自己心境上面的再出发，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调剂的方式。
嗯，
然后透过这个收纳啊、清扫，就是清理的这个过程，也让自己一年的一开始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让自己有一个你知道再出发的动力。
然后其实整理收纳这个也是从你如何去处理你自己的购物习惯来开始。那很多东西今天我听到你的分享里面有听到的一点是很多东西都需要事先去规划。
对
对，
找到一个最理想、最完美能够解决你当下这个收纳清洁的问题再把它带回家。
现在2022年1月一个最好最适合收纳的时候，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我们趁着这个 新历年与旧历年之间这个一整个月的时间哈，让大家可以好好的除旧布新一番，整理一下，以一个焕然一新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新的一年。好，我们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所给我们的支持，尤其最近呢，我们做一些听众的调查，在这个 survey 里面有给我们许多宝贵建议的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按下订阅，也请不吝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的推荐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能够一直做到现在最大的动力。
也欢迎大家到刘轩的粉专啊，或者是我的粉专，是卡的妈咪和浅川儿宝，或者是我们的 Instagram 来分享你们想要再听我们可以聊啊，可以跟大家多 share 什么样子的题材。怎么这么卡？
All right, 如果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或者 Mixer Box 的话呢，也都欢迎可以在那边给我们留言。当然如果可以给我们五颗星的话，那我们的心会非常甜，非常感谢各位。谢
谢大家。
OK, 我们就下次见咯。
下次见，拜拜。
拜拜。